闻就职周年，执政满意度创下新低。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能否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抗衡？
我不是独断独行的政治强人，我是在民主政治下有坚强改革意志的领导者。
吴敦义当选国民党主席，习近平的贺电姗姗来迟，中国国民党是否会变成台湾国民党？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海峡论坛今晚推出蔡英文就职周年专题系列讨论的第三集，除了请专家深入分析台湾的新南向政策能否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抗衡之外，下半场我们带您关注吴敦义当选了新任的国民党主席了，中国国民党是否会变成台湾国民党？那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在台湾的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我们今天上半场就要讨论这个蔡总统执政一年的评论了，那么下半场我们要讨论的是昨天才结束的国民党主席选情，相信两位这个来宾还有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的有兴趣。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能够请到国民党文传会的副主委洪孟楷先生到节目当中，相信洪先生可以为我们带来最直接的、最第一手的资讯与观察。洪先生您好。
是，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谢洪孟楷先生到我们台北演播室来。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孟楷。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玉芬欢迎您。
是，东宁好，博弈好，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蔡英文就职周年还有国民党新任主席吴敦义他的看法。好的，蔡英文就职周年，根据台湾媒体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蔡英文上任这一年来的施政满意度，有28%的民众表示满意，而有56%的民众认为不满意。而蔡英文的满意度最高点是在上任一个月的47%，随后开始一路下滑，而不满意度相较于就职半年的46%增加了10%，首度超过50%。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想先来听一听蔡英文他自己在就职周年前夕发表谈话中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不是为民调做事，我是为台湾做事。民调的起伏是预料中，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我知道很多人希望改革能够速战速决，但我们是民主国家，台湾不可能回到威权时代。如果不能忍受争吵，我们如何拥抱民主？我不是独断独行的政治强人，我是在民主政治下有坚强改革意志的领导者。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过去几任总统想做却都没有办法做的改革。
好的，想先请教孟楷，刚才的蔡英文说他不是为了民调做事，还说自己不是一个独断独行者，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你怎么看他这个民调低落的问题？还有他没有在就职周年发表谈话呀，有人说是刻意要回避两岸话题，你怎么看呢？
是，我想最简单的直接先跟观众以及听众朋友来分享过去一年到底蔡英文总统他做了什么事情。我简单用5个字可以来形容，就是蔡英文总统他过去一年推出了几个政策，就是把台湾的竞争力本钱动一年，本日本核灾食品强行推动进口，钱前瞻计划8年8800亿，钱乱花，没有任何的可行性评估报告等等的，动两岸关系冻结僵持不下，让台湾的饭店旅游观光业者苦哈哈。一例一休政策，从去年年底的强行推动到今年上路，让 劳方不满意、资方不满意，以及消费者因为物价全面上涨而苦哈哈，也是一利一休所造成的迫害。年金改革，我们说军工教朋友应该是对政府最直接而且最能够支持政府的一个群体，但没想到呢，年金改革让军工教朋友也跳起来反弹跟抗议。蔡英文总统他讲得非常好听，他说他不是为了民调做事，但是我们想请蔡英文总统，请你为民众做事。现在其实民调就是民众心声的反应。2016年的1月16号，蔡英文总统得到了689万票，没有错，台湾有过半数的民众支持您当选我们的首位的女性总统。但是民调其实就是持续反映说，台湾的人民希望你可以怎么样来做事情，而有那么多的民调持续在做的时候，高达过半数民众都对你不支持不满意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试着去调整你呢？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一个总统恣意妄为，或者说一个总统不听人民的声音，那这样子不就是像以前的帝制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横行独断的皇帝了吗？而且最后我必须讲的是说，其实民调落后或是说这个支持度下滑，其实都还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最重要的是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个总统的信任度有没有失去？因为我们知道是说，一个政府或是一个元首，他在推动任何的改革的时候，人民的信心或是人民的信赖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目前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民调的数据，其实也有在显示是说，蔡英文对让民众对于他的一个信赖度来做一个下滑，甚至现在已经有很多民调在去做2020年我们台湾的总统选举的时候，是由哪一位总统候选人出来跟蔡英文来做一个 PK， 或是来做一个竞争。过往陈水扁、马英九执政的时候，第一年绝对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是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这一次蔡英文总统他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大家在讨论说2020是由哪一位总统出来？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民众对于普遍媒体或是民众认为是说，他接下来三年可能没有办法跳脱他现有的框架，也因此与其期待说他接下来三年会变好，那倒不如期待是说，那2020年可能有一个新的总统上任之后，把他的一些政策给换掉，这才是台湾可能未来走下去比较正确的一个道路。
好的，感谢孟凯。那么玉芬，刚才孟凯提到了跟过去的马英九跟陈水扁的比较，就是说周年的时候民调没有低成这样子的，那是不是像小英说的，他是只是挑了亲人不敢做的，就是天挑最难的改革去做，所以导致他的这个民调下滑？还有为什么民众已经开始在想2020年了，是不是台湾的民众真的已经民心思变，期待下一个总统了呢？
我想第一个，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比小英还要晚就任哦，可他的民调也马上跌到了历史新低哦，
这是总统的宿命。
你可以看得到说，现在在民主国家，大家对于这个改革的不耐烦，还有就是说对于这个结果要有速成啊，然后包括加上政党恶斗，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就是说这个美国也是一样，民主共和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你在法国也看到，你在英国看到，现在台湾并没有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潮流，所以说基本上蔡英文，我觉得那一天前白宫国安会的资深主任韦德林讲得很好，他在小布希时候的官员，他说蔡英文手上就是拿了一副烂牌，他说可是他觉得他把这副烂牌呢打得还不错，就是他手上抓到这个牌，不管在两岸国际来讲都不是一个非常，对执政者来讲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尤其是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基本上不希望蔡英文成功，所以在不管经济上、在国际上、在两岸上，给了他出了很多的难题哦，让他非常困难。但是在美国这边，我们访问到了专家，基本上都肯定他在两岸跟国际上处理的还不错，但是在内政上，大家也只是说他需要努力加油，因为这个是人民其实是最有感的地方。那我觉得蔡英文的问题在第一年，我同意他的一部分说法，就是他真的是处理了很多很困难的问题，包括年金改革、好一例一休，还有现在的所谓的这个政党这个转型正义也好，或者是同婚问题。但问题就在于他同时开辟了非常多的战场，对，然后让人感觉到整个社会都处在不停的对立跟这个动乱当中。而且像一例一休本身很大的争议，他可能利益是好的，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感觉得到。那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整个蔡英文的政府里面缺少一个能够把政策说清楚，一个会说故事的人。所以到底他在推动的每一个政策的背后，他的这个优缺点对民众的这个直接的相关的感受，能不能有一个人用很浅白而且很清楚的语言，然后能够把这个故事跟民众说出来？那中国来讲，譬如习近平他们就很会提出这个梦想啊，不管是一带一路，中对中国梦，或者是这个亚投行恢复这个中华文化的复兴，就是说台湾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一个执政者目前来讲把一个故事说得很清楚，而且是让大家一起都很有感受的一个梦，就是说让大家都有这个期待，有那个兴奋，或者是有这个参与感，一起去投入，这个是蔡英文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现在做的民调其实都不可靠，台湾的民调3日5日就可能改变了，所以你如果说现在做2020，谁会代替小英，我觉得这些中间还有很多的变数。这些民调现在看起来很高的人，譬如吴敦义好了，现在刚刚选上，也许民调很高，在接下来经过这个政治现实的磨练，他能够挺得住吗？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新人会浮出来，都还是个未知数。
的确，这个玉芬谈到这一带一路，接下来我们也要借着这个小英的就职周年来谈一谈台湾的未来究竟要往哪边去走。不过刚刚提到说蔡英文拿了一副烂牌要怎么办啊？不但中国不希望他成功，更糟糕的是习近平在上任之前就曾经扬言要让两岸关系地动山摇哦。究竟他就职一年，两岸有没有地动山摇呢？好像是没有，但台湾在外交还有参与国际组织方面可以说是处处碰壁。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他的说法。
他要夺我们的邦交国，那么无邦交国家他也会想办法来破坏我们参加的国际组织、国际活动，他也都希望就是说从中来干扰。就像今年的WHA， 我们也没有办法收到邀请函，那么这些都是中国大陆对我们的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破坏。
是陆委会主委张晓月的说法，继续就请教孟凯了。这个从两岸关系还有这个台湾的国际参与来看啊，在就职周年前夕，台湾就收到了两份这个礼物，都不是太好的礼物哦。一个就是这个斐济撤馆，再就是明天22号要登场的世界卫生大会，也没有台湾的份。您怎么看这些部分呢，孟凯？
我想蔡英文总统他在去年上任的时候就有讲说他是来解决问题的，而且他也提出了台湾现况有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在过去8年马英九政府执政的时候，其实他身为在野党的主席，那个时候也是常常的去强调说马政府有做的什么不好的地方。也因此你说他真的是拿了一手烂牌吗？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因为过往8年马政府时代的时候，至少他在两岸关系上是维持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而那个时候的蔡英文也讲说他要做维持现状。但是我们看到了过去一年两岸的发展或是两岸的交流真的有所谓的维持现状吗？我们先讲说外交，台湾的外交相对来讲它就是建立在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前提之下，因为说实在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外交的困境，而台湾的外交困境相对来说绝对跟中国大陆脱离不了关系。但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年没有错，台湾外交确实有非常大的受挫，包括说我们讲面临到两个困境，一个就是台湾走不出去，一个就是观光客走不进来。国际组织的部分，其实台湾真的从航空组织、从世界卫生组织、从刑警组织，过去以前马政府时代可以参与的这些组织，在蔡英文上任这一年里面，完全变成是被拒绝之外。那我们当然会讲说，我们当然会期待，或者说我们当然会抗议，是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阻挠台湾去参与国际组织。可是我们必须正视问题的纠结，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以前可以参与，现在无法参与？好，再来，你说这一年里面大陆的观光客进来台湾到底减少了多少？我这边有一份数据提供给所有的观众跟听众朋友。过去的一年里面有105万的观光客减少，而绝大多数都是大陆观光客，损失的这个数字高达530亿新台币。换言之，这一些种种的数据，其实就是活生生的让我们台湾的饭店、旅游、观光以及所有的这一些业者全部都变成苦哈哈。而这一些 建立的苦哈哈的这些经济数据，难道就是当初蔡英文总统所提的这个所谓维持现状吗？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啦。所以追根究底，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两岸关系真的没有处理非常好。那另外我也在补充一下，其实我讲的并不是说2020哪一个总统候选人可以来跟蔡英文来做一个匹配，或者说2020年总统候选人谁的民调现在比较高。其实我觉得现在提出来的任何一个候选人都是假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毕竟还有三年的时间。如果说蔡英文总统他在没有其他的这个很严重的个人道德瑕疵的情况下，其实基本上他到2020以前一定都还是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可是我只提出一个重点，在于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已经在讨论2020的总统候选人选，以及谁要把蔡英文给换掉？我觉得这背后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意义，比较值得不管是民进党朋友或是国民党朋友去深思，到底蔡英文他现在能不能在往后的三年任期里面给民众信心，给民众期待？还是说大家已经觉得是说剩下这三年就像是 NBA 打球后面的所谓的垃圾时间一样，就是把它给混完，混完之后我们再期待下一个领导者来持续带领台湾走向新的道路？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好的，玉芬，刚才
我觉得说这个混完感觉上比较像是国民党在混完这个时间哦，因为听起来这个刚刚洪先生说法其实蛮像跟北京的口径很接近，因为北京其实就是要用穷台，用各种方式让蔡英文的执政不成功。那刚刚讲到马英九处理两岸政策很成功，蔡英文拿的不是一手烂牌，可是马英九两岸路线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台湾基本上被民众民意否定了，否则的话国民党接下来的选举不会输得这么惨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民众虽然说希望跟两岸对岸有良好的关系，可是当时马总统在两岸政策上走得太快太急，然后并没有民意没有跟上来，所以说接下来才会有民进党的大胜。那我个人认为说蔡英文其实在民调上的低落跟国民党其实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是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传统的支持里面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对两岸维持现状的做法，很多人甚至批评他太保守太迁就中国，这个是很多绿营本来期望民进党全面执政之后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那么可是你也可以看得到，其实蔡英文他在两岸上面他其实是目前为止是非常克制的，我觉得说他也许说没有办法像目前来讲对北京来说了，可能好像他们觉得答卷没有很满意，那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发生原来的地动山摇的危机，虽然北京有在加压，所以基本上在华府很多的专家对于蔡英文处理两岸其实是肯定的，就当你在一个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个在两岸可能基础都会受到冲击的情况之下，蔡英文能够把两岸关系能够管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基本上两岸问题在他们来讲根本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最重要的是领导人能够管理。那我觉得蔡英文比较大的危机就刚刚讲国内他的这个改革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能够让民众有感，尤其是在经济方面。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问题上面，台湾的地位问题上，能够让绿营的能够感受到他的冲劲，这两个部分我觉得是他目前就是民调受到夹击的部分，那本来在年金或者是其他的改革上，如果说得罪到蓝营的支持者，这个是本来可以预期得到的，而且这些支持者基本上也不会在民调上支持蔡英文。那我觉得说这个如果说要在如果说会对蔡英文有挑战，我反而是觉得说可能是来自于民进党之内的新生代中生代，如果说要在这个未来有可能对他的权力挑战的话，可能目前看起来了比国民党的这个挑战到他的这个可能性还要更大。
好的，玉芬刚刚谈到了这个说两岸关系其实没有在他就职一周年的时候地动山摇，已经算是他管控的一个很在种种压力之下很难得的一个做法啊，但是我这样想继续顺着谈，就是说习近平一方面做像你讲的用穷台让观光客进不去台湾，一方面现在我们又看到了一带一路峰会在召开，让台湾又走不出去哦，所以我想接下来更深入谈一谈台湾未来究竟在一年之后该怎么办。先来看看台湾的这个小英他的这个南向政策好了，我们介绍一下蔡英文他在这个就职前夕接受了东南亚国家的联访的时候特别谈到了他这个南向政策，包括他的这个方向包括了不丹、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 踏等等啊，这个内容包括了要推动台湾和东南亚、南亚的双边投资，支持台湾和东南亚、南亚的双边旅游，开放这些签证政策，还有成立智库，培育了解东南亚、南亚市场的这个台湾人才。不过，看到这个图上面就是他的这个宏图啊，希望能够往南走。不过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版的丝绸之路，经济的重点放在这个通中国到中亚、俄罗斯还有欧洲，甚至是波罗的海，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再到这个回到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其实这一块跟小英的这个新南向是重叠的。那么究竟像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让台湾更加的边缘化，像刚才孟凯所说的走不出去，观光客也走不进来。先请教在台北的孟凯。
说所谓的那个时候马政府时代的时候，说两岸政策居然是被这个民众所唾弃。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想蔡英文在2016年选举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提所谓的维持现状。基本上蔡英文他那个时候讲所谓的维持现状，就是肯定就是认同马英九8年的这样的两岸的互动，也因此他那个时候才提出这样的主张。但是我们只是要讲的是说，其实现在两岸的关系确实是蔡英文他2016以前当选在野跟现在当选之后的一个前后矛盾不一致的做法而造成的一个冰冻的状况。回到主持人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哦，就说现在一带一路跟新南向政策，其实我同意蔡英文政府他上任之后，他可能不想要跟太过依赖，他那时候强调的是说不要太过依赖中国大陆，也因此他提出所谓新南向政策。但是过去一年了，新南向政策到底推出了什么样的牛肉？说实在话，所有台湾的民众其实是看不到了。除了有几个零星的国家说所谓开放免签证等等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政策以外，其实没有很深入直接的怎么样帮助产业或怎么样帮助我们台湾的人才互相交流到这个南向的部分。那再者，我们也提出来，一带一路是现在中国大陆所推出的一个政策，其中有13个国家是跟新南向政策高度重叠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一次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出来之后，有13个国家的这元首啦或是等等相关代表全都聚集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们也要问蔡英文政府是，那这样子你的新南向政策跟所谓的一带一路政策，到底我们是可以去搭便车，还是我们跟一带一路政策是完全可以到老都不相往来？至少蔡英文政府你要提出一个说法，因为毕竟现在看起来整个大的市场是往其中一方靠拢的，而我们也希望是说蔡英文政府他可以提出一个可行有效的方法，带领或是告诉台湾的民众、台湾的企业怎么样利用这个新南向政策去赚取国外的钱，或说跟国外交流。但是目前说实在话，到现在为止新南向政策都还是停留在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的部分，而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啦、或说我们的外交部长等等，其实提出来都还是非常空洞的研议或是协助的方面。所以我讲那么多，我只是想要做两个政策的比较。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一定是要往对方的一带一路政策靠拢，但是我们就要问了，现在执政的蔡英文政府，你到底怎么样来因应一带一路政策所造成的一个后续效应？至少到目前今天为止，在蔡英文政府里面都没有提出一个正确或是正式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一点是对我来讲相对非常可惜的一个部分。
玉芬，你同意孟凯和一些人所说的，蔡英文执政一年来，台湾变成了世界的孤儿，更加的孤立了，观光客走不进去，又走不出去国际，那接下来台湾到底该怎么办呢？玉芬，
我不觉得台湾是孤儿，你现在在世界上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台湾的民众到处活跃，而且我们本来在国际间从两蒋撤退到台湾来，就一直是被中共打压的。所谓的亚细亚的孤儿这个歌不是在现在才出现的，罗大佑这首歌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另外就是说，在马政府时代，即使是两岸关系好的时候，他签 FTA 也只有新加坡跟纽西兰，东南亚国家几乎没有。就所以说这个问题来讲，不是说谁执政可以马上改变的格局啊。那刚刚讲到说两岸的一个基础，那个因为九二共识到现在来讲，即便是这么困难的情况，台湾的民调大多数还是反对蔡英文去接受九二共识。那如果说当台湾的民意如果改变了，我觉得说也许执政党要去考虑，民进党要考虑。但是现在的民调来讲的话，大部分即使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北京这个所谓打压的情况下， 多数的民调的结果就是民众还是支持蔡英文，不去为九二共识背书、
哦。没有，那我另外民众的民调是支持维持现状，但是不支持蔡英文政府去跟大陆做统一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大部分的台湾民众是支持维持现状的。
对，但是维持现状是有不同的人来定义的。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那这就是维持现状的一个部分。
维持现状本来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美国对于维持现状，现状是美国所定义的现状。那今天维持现状这四个字，其实中国可以有中国的解释，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解释，民进党有民进党的解释。那基本上维持现状就是说两岸的台海的和平，这就是一个大家要维持的现状。我觉得就是说，
但是这跟蔡英文竞选总统前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哦、蔡英文竞选总统前的讲法跟所有工商界的朋友讲的维持现状，指的就是两岸维持一样的交流跟互动。那跟今天曹小姐这边所提出来的这解释其实是有点不同。
对，蔡英文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而是说北京不接受他的说法。但是蔡英文从来没有不要维持交流。
台湾民众从那么高的期待变到现在民调显示这样比较低，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当然，曹姐，我并不是要打断您的话，但我想指出的是说，这个就是问题的核心。为什么蔡英文在520就任的时候，跟到现在一年的时候，民调从那么高腰斩到现在？我觉得一定事出必有因。那我只是提出说，维持现状可能是一个台湾民众很失望的一个部分。那能不能，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强迫说蔡英文政府一定要接受九二共识。其实事实上，如果说蔡英文政府那么的天资聪颖，他有办法说在这个答卷里面列出一个新的答案，而新的答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甚至让台湾人民可以获得比马政府时代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是说可以更走出去或参加更多的国际组织，我觉得中国国民党没有反对的空间跟理由。但事实是，过去八年马政府已经设立了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是可以让台湾有尊严的跟国际互动，又可以跟对岸有所交流的一个情况。蔡英文舍近而求远，不用这个答案，却又另外创了一个答案，而让台湾没有办法维持现状。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台湾人民对他的支持度下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个部分我跟翁凯刚刚说已经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绿营本身可能他的支持者下降是他这个支持度下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另外就是说维持现状，马英九的维持现状在上一次的选举当中已经经过民意的考验，基本上那样子的方式在当时没有被民众接受，哦，不认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蔡英文最近的民调，
20岁到29岁的年轻族群的支持度下滑的幅度最大。也因此，您说马英九总统那个时候太阳花学运是反马英九的，可是怎么解释现在这一年来蔡英文政府他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这一年的执政支持度下滑呢？
对啊，所以你怎么解释呢？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跟两岸有关系、啊、
这个政府没有给大家一个未来跟一个方向感，让大家觉得说无所适从，而无所适从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把年轻人的经济给搞好，我觉得这一点才是现在蔡英文政府面临到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就等着看国民党怎么做提出来相对的、哦、
所以是国民党2020要执政的时候我们会好好做。是，
先执政再说。
今天两位来宾有非常热烈的交锋，不过我们下半场的确要谈到国民党究竟该怎么办啊。先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我想两位来宾今天都非常的这个讨论有非常的热烈。我刚刚在这个脸书跟 YouTube 上都看到非常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想要加入我们的讨论，但是我要先提醒这个美国之音的网络工作小组，就是我们在脸书的这个直播呢几乎是完全不动的，所以大部分的听众都到了 YouTube 上去了。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脸书的情形？那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东宁，我们来开放听众观众朋友们 call in。
啊，的确我们线上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听众要等待发言了。桃园的吴小姐您好，请讲。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我是吴小姐哈。我非常认同那个洪先的话，但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国民党的气势是比较没有信心的哈。因为原则上以国民党他们的执政经验来讲，超过半世纪的一个执政经验，那他看到蔡英文一个新任的政府是这样的执政的一个态度，跟一个就是说无能的一个行为出现。那当然就是说他自然而然会去阻止，就是说他撒钱的这个我光是他的什么前瞻计划，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不太适合再提什么很大的建设，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台湾未来变成一个空中楼阁，大家拼命盖，结果你蔡英文不是要提倡观光吗？那你土石流的问题呢，你有没有解决？你生态保育的问题你有没有做了？ 你这些东西基本功都没有做好，你还撒钱去盖什么什么什么轨道建设？那问题就是说，你之前在选总统之前，你不是告诉大家你已经准备四年了吗？难道你准备这四年都在准备你在安排人事吗？你人事的布局、人事的安排吗？包括什么要把国民党消灭掉吗？你是这样子在准备的吗？
嗯，感谢桃园的这个吴小姐，听得出来她的
希望说，因为我今天
她的观点可能也某一部分反映了现在蔡英文的这个低民调跟高民怨了。谢谢吴小姐的来电，接下来我们接听宁夏高先生您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啊。刚才我听曹玉芳女士说，这个维持现状的现状是由美国来下定义的。
这不是我的说法，我是说每一个
国
家都有自己的定义。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台独势力啊，从来都是用一种倔强的潘金莲喝闹的精神，坚定不移的相信西门大官人是爱他的。美国、日本，你这个新美友日，这个美国、日本，他能够帮上你台湾的忙吗？日本会派出自卫队，美国会派出航空母舰出兵拯救台湾吗？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不好意思打断高先生，我们今天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等待的很多，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哦，抓紧时间。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说。
连台支出度62%，没有人要讲啊，那个马英九的633结果到最后是141都不到，既然有人在称赞，在称赞什么？人家的高房价、低薪资都是马英九造成的，还要再称赞马英九，笑话！真的是在骗人民，就说你这些人都是在干什么的？
好的，
不知道。
谢谢台北黄先生，谢谢黄先生，不好意思，我再接听两三个听众，我们就请来宾来回应一下，综合回应一下，并且我们跟我们的上半场做总结，因为时间有限了啊。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台湾的学者邱毅、郑运平等人在深圳卫视大吹，只有洪秀柱当选国民党主席，国民党才有希望，台湾才有前途。而选举结果是吴敦义、洪秀柱又一次被换了柱。人们要问邱毅先生，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希望和前途了吗？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要向吴敦义发贺电呢？谢谢你们。
好的，这个稍后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介绍。再接一位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吴敦义当选以后，继续延续这个马英九的太监路线的话，即使将来国民党重新主政的话，对统一也没有任何帮助。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武统的决心吧，加速这个军事准备吧。只要和川普利益交换成功了以后，我相信这个就像伟大领袖习主席讲的一样，这个统一问题不可能这个无限制拖延下去的。19大以后，我们相信很快就会进行武统了。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虽然我们今天这个脸书的直播有一些技术上的状况，但是之前就有一些网友在我们脸书上有事先留言哦，针对今天上半场的话题来提问。我来念一封这个 Stephen 沈。这位先生他在我脸书上的留言，他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都一样，在执政周年的时候是民调大幅滑落，这是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宿命啊？是不是或者台湾的这个宪政体制出了问题？有没有可能要讨论这个把台湾目前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呢？这是这个网友通过脸书所提出的问题。那么我想请刚才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还有这个脸书网友的问题很多，就请两位来宾哦综合回应一下，并且跟我们上半场来做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论。先请在台北的侯孟凯先生。孟凯，
是，我想蔡英文政府他最近提出一个所谓的前瞻计划，那感谢所有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我想简单在做这个前瞻计划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就是蔡英文很明显的例子，他就是病急乱投医。因为过去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所谓的前瞻计划这一些条例，但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突然他就提出来前瞻计划，并且他用8年8000亿，还有加上中央跟地方的这个预算的话，其实是1.5兆新台币，1.5兆 是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一年也才1.多兆，因此蔡英文政府等于是要多编一年的总预算。那这一些总预算的花费，其实条例没有很多的细节，可行性评估都还没有做，他就想要先通过。我们就说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前瞻是要撒钱的计划。刚刚有听众朋友就已经讲到，是说他觉得是现在台湾不应该再过多的这个建设，因为这样会造成是说空中楼阁的部分。所以我个人是很支持的务实的建设，可以有效的触动经济，但最重点还是市场要持续的维持住。而市场现在没有维持度，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现在蔡英文的政策方向其实是没有抓好的。因此我最后就讲的是说，还是总结啦，刚刚主持人也在提问是说，是不是这一年之前的整个民选的总统权都这个大幅的滑落，那是不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制度？其实呢，也有人讨论是说，那是不是因为台湾现在是民选总统，所以是不是改成总统制的一个部分？那我个人认为是说，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其实都可以讨论，但最重点是一定要尊重宪政体制。因为过去的一年，我们还是双手掌制的时候，蔡英文政府其实是没有尊重临权行政内阁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也因此才会让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后面下指导棋，林权只是他的一个操纵的傀儡也好了，或者说他的执行长的一个部分。那林权没有办法好好发挥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这就会变成整个台湾现在有点乱了套，就是宪政体制不分乱了套，而没有办法追究责任一个最主要的关键了。
嗯，好的，谢谢孟凯。一分，
我刚刚想另外就是第一个澄清，就是说美现状不是由美国定义。我刚刚只提到维持现状这四个字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美国有美国版的定义什么叫现状，台湾有台湾的定义，台湾里面的国民党跟民进党又有不同的自己的定义啊。所以另外就是刚刚提到这个上海有人说要赶快武统，我觉得你比习近平总统还要习近平主席走得还快，显然这个这样子是由您在领导中国，而不是由习主席，因为他目前来讲习主席到现在还是要和平发展，并没有改变这个基调哦。那我想刚刚这个孟先生也提到了这些问题，其实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其实是整个台湾的共业哦。现在他在批评蔡英文的东这些，其实在过去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很多在野党也在批评同样面临的困境哦，包括外交的困境，包括内部建设的困境。我觉得这个是如果说大家不愿意共同去面对，其实换了一个总统之后会有同样的状况。刚刚讲到总统跟行政院长职权的分，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也一样面临到这样的很强烈的批评哦。可是我觉得民进党确实，民进党确实
是
需要
用这些话来批评马总统的。
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共业，如果说大家继续这样玩下去，就像你说的，如果在篮球场大家打球的时候不是练习投篮，不是比赛投篮，而是互相的是推挤去推撞或者是拉扯，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游戏规则，将来不管谁上台，在这个球场上大家都不再练，不再是比赛是谁进球，而是比赛谁能够拐子打得多，谁能够踢对方踢得多。那么这就是台湾现在我想我们面临到的一个共业。那刚刚几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其实我觉得蔡总统也应该要仔细听民众的声音，就是说在所谓的前瞻计划或是他要推动大计划之前，到底人民想要的是什么？美国也在搞基础建设，其实基建现在在很多的这个国家里来讲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哦。否则今年在这边办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盛大的国际研讨会，有好几个银行的总裁来出席，大家的重点也是放在基础建设。可是基础建设到底要做什么？我想也并不是说行政院一个团队自己如果关起门来就决定的，这真的是需要广大的民意的投入来回馈。
嗯，好的，感谢二位来宾的深入分析。不过有关于蔡英文就职周年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就是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昨天出炉了，是吴敦义当选新任的国民党主席。那么他当选之后，中国国民党是不是会变成台湾国民党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电视报道。
星期六也是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一周年，民进党政府目前民调的支持率陷入低迷，北京因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而断绝两岸之间的官方往来，在经贸以及台湾的国际空间等方面都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被称为百年老店的在野党国民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新主席吴敦义。吴敦义在今年一月份宣布参选的时候就表示要力争国民党重新执政，重建和平稳定发展的两岸关系。 现年69岁的吴敦义在当选之后的发言中表示，一定遵守九二共识，强调一中各表。
我们一定会尊重1992年所达成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这个经过我方的海基会向大陆的海协会所提出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以及我们国家如何确保两岸和平稳定发展，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两岸政策。
81岁的国民党党员张守立希望新主席给台湾的未来带来希望。
我们上次失败的是有些是做得不好才失败的，但是现在的民进党上台了以后做得更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抓回我们的政权啊，所以我们现在热烈地来投票，我们选出我们的理想的主席能够出来挽回我们这个我们过去国民党的这种荣誉，同时使我们台湾将来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日子。下来
59岁的国民党党员孔玉梅希望国民党能够从此团结一致。
新的党主席我觉得应该来讲，就是说真的是要让全党一致，因为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的时候，这个党真的永远没有办法团结起来。而且应该要再培训新人，因为党呢感觉上也有断层的感觉。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好，在听完了这个国民党新任主席吴敦义的胜选感言，还有国民党员的心声之后，我们来具体介绍一下国民党第7届党主席选举的投票结果。它出炉之后，这是一个6强争霸战，但结果在第一轮竟然就结束了，由这个前副总统吴敦义狂扫了144,408票，以得票率超过50%的过半数，夺下了国民党党魁的宝座。那么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就是现任的党主席洪秀柱呢，只拿下了53,063票。得票率近20%而已哦。那国民党的副主席郝龙斌拿下了16%的选票，他的票数是44,301票。那么另外三位候选人的这个票数分别是这个韩国瑜16,141票，还有这个詹启贤12,332票，还有这个潘维刚2,437票。我在这个介绍习近平的贺电之前，很快请两位来宾点评一下，为什么这个吴敦义前副总统可以狂扫这么多票，在第一轮就过半，但是洪秀柱好像他的得票却崩盘了呢？玉芬，
我想其实在选前大我自己就看好是吴敦义了。那第一个就是他本身在国民党里面的这个经历，整个阅历非常完整，从基层的县长做起，那么也在中央做过哦。那所以他基本上在党内，我想就是说他对于很多问题或者是人事权力的掌握是很到位的，就是说基本上他了解整个国民党的经脉，这个穴位在哪里哦。那包括甚至派系或者是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洪秀柱在过去这一年，第一个他可能证明说他没有办法真的是作为团结整个党的有这样子的这个，不管是他所谓的资历也好或者是人脉也好都没有。那另外就他的这个两岸政策可能在包括在国民党里面都认为说是被认为说是太激进了啊。那么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刚好对照台湾的情况，就是说当北京越是媒体大大的称赞洪秀柱或者是大大的期待洪秀柱能够当选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那当北京的媒体越是称赞洪秀柱的时候，其实对洪秀柱在本土的这个得票来讲反而是我觉得是一个障碍。
好的，谢玉芬。那稍后我们也会来介绍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贺电究竟写哪。不过刚才提到这个洪秀柱之前跟习近平有所谓的洪习会哦，我们就忍不住想要请教孟凯了。好像台湾的政治人物只要过去跟习近平握手的，好像下场都会蛮惨的，包括之前的连胜文啊。你怎么看洪秀柱这一次的得票大崩盘？还有就是说吴敦义刚才也提到他的这个九二共识的一些立场啊，好像原本习近平是有所迟疑的，你怎么看？是不是给习近平加持了之后，反而导致了洪秀柱他这个的得票率这么低？还有刚刚提到他的想法，洪秀柱想法好像跟一般的国民党内的支持者还有挺红的这些人，好像跟一般的主流台湾民意是有脱节的，包括他说自己是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你怎么评析洪秀柱这一次的得票这么低呢？
孟凯。
我想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一个选举哦，从来因为都是由党员直接来投票，那46万多的党员这一次把他们票数给投出来，我们其实有高达58%的一个投票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选举不管如何都是一个非常公正、公开、透明的一个选举，那绝对不是任何外人可以来影响或是可以来左右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些党员也都是内行人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会说加入一个政党，并且都很关心了解。其实，我相信所有党员对于我们这6位候选人的政见方向、履历以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看法。但是刚刚其实我们节目很用心的播放了2个这个访问的党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某种程度上代表大多数党员的心声，就是大家感到焦虑，因为大家知道是说，台湾还是2党政治的一个情况，而现在看到过去1年蔡英文政府执政的表现真的不如预期，也让人觉得很忧心。也因此呢，我们就认为是说，新的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一定是要能够有战力、有领导力，并且整合大家，赢得2018以及2020大选的最适合的人选。所以他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一定是可以让国民党赢得2018跟2020最好的人选。也因此呢，这一次一轮过半，就是大家会讲说，因为吴敦义在选前他也打出了一个，就是说让民进党最害怕的对手啊。所以我想某种程度上，可能大家也对于这样的一个封号或像这样的一个认知感到认同，所以说到时候就是选择了吴敦义。那最后我也觉得是说，吴敦义他也确实有能力可以整合我们党内的团结，因为像今天才胜选的第一天，他已经马不停蹄的在拜访其他几位的党主席候选人，包括韩国瑜跟潘维刚已经在今天都完成拜访。那詹启贤、郝龙斌跟洪秀柱，我相信在往后的1个礼拜内应该就可以达成这个安排，而且呢也会咨询或是询问这个后续这几位党主席候选人的一些意见，那说不定都还会有互相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因为现在国民党在野哦，其实我必须讲是说，国民党过去也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否则不会现在沦为在野党。但是如何能够持续的倾听民意跟接地气，让台湾人民能够认同，并且进一步在未来有重新让国民党有重新执政的机会，我觉得这才是现在党主席所面临到最重要而且最关键的一个挑战。
好的，谢谢孟凯啊，的确是如何这个凝聚泛来的这个团结啊，因应接下来啊，不管是2018或2020也好，下面的一个选举都是目前党国民党一个很大的挑战。不过在介绍这个国民党未来之前，我想先很快介绍一下这个究竟这个习近平就贺电怎么写的，因为我知道按照往例啊，中国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选出来之后呢，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这个致电道贺的了。不过这一次好像有点不一样哦，因为国民党中央晚上9点公布结果，昨天习近平的贺电却1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有人说这个台湾媒体说这是姗姗来迟了。那么传闻北京方面对吴敦义一再强调是所谓的一中各表，和国民党不会谈统一这样的一个立场啊，这个习近平颇有意见。昨天国民党内啊还传出一度有担心收不到习近平贺电这样一个情况。那我就介绍一下习近平的贺电，他是主要重点是放在说这个一定要坚持92共识，他还提到了坚定反对台独，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奋斗。那么当然吴敦义也马上就复电了，他就特别强调说一定会尊重这个92共识，深化92共识，推动两岸和平的制度化，互相尊重和包容，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的永续发展。就请两位来宾很快来点评一下这个习近平的贺电哦。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之后会变成所谓的台湾国民党，两位来宾怎么看这样的说法？先请玉芬。
我觉得第一个要给国民党这次总统选举，他的主席选举一个肯定了，就是说这个在一个这么老化的国民党里面，他能够这次开放，有这么多人出来竞选，主张争取党员投票。你可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投票的时候，还有重复的，就是说党员根本这个联署
有
对人头党员非常混乱，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个百年老党真的很需要好好的被摇晃一下，然后重新的来过。那这次的我觉得党主席选举是一种很好的操兵。那台湾确实也需要有一个健全的反对党，因为在民主社会，我想大家都不乐见只有一个政党，他能够独断所有的资源哦，或者是发言权。那么这一次，我觉得吴敦义先生很明显，他还是坚持的是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政策的路线。那这个部分 一方面可能是让这个在相对来讲对北京来说，在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当然还是可能比较喜欢国民党这样的路线，可他也不是北京最想要看见的路线。因为我刚刚讲到了洪秀柱的路线在北京得到很多媒体不断的肯定跟称赞，这可能是表达他们内心真正的期望啊，就是说有一个国民党是想要带着这个台湾走向统一。可是吴敦义先生他自己在台湾这么长久的这个地方政治的历练，他很清楚台湾的主流民意现在不是这个，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他在里面提到了，因为马英九提到不统不独不武嘛，那其实他也，我想吴敦义也类似，他大概维持现状，可他本身说对于未来我们要开放，不管，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说我反对独立或者是反对统一，可是基本上他认为说是维持现状，在一中各表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未来透过公民投票，或者是如果说法律有修改的情况下，台湾来共同决定台湾人的命未来的命运。我觉得这其实某方面来讲，也走到几乎跟民进党有点类似，就是说台湾前途决议文，就是我们要由台湾的人民来决定我们的未来哦。所以确实在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中国的内幕说为什么要一个半小时之后，可是我相信说这样子的一个路线，相对来讲当然是中国比较喜欢的。但是可能也对吴敦义还有他带领的国民党未来会怎么走要保持一定的观察。
好的，那孟凯你怎么看玉芬的说法，还有刚才提到这个习近平的贺电哦？当然更重要的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说，当然国民党内有很多的两岸路线之争，两岸的论述吵来吵去，然后有不同的路线跟派别，那吴敦义他的出现，他担任新的党主席，就代表了说接下来所谓的中国国民党会台湾化，中国国民党会变成台湾国民党，你怎么看呢？
是我先回应主持人这个问题。其实当然吴敦义他才当选第一天他都还没有就任，因为就任是要到8月20号，所以还有3个月的时间他才会就任。但是呢，在吴敦义竞选的期间，其实已经有公开几次呼吁，就是说绝对不会有改名的这个动作。也因此呢，我想现在讨论这个都是太过于这个提早或是焦虑，因为毕竟这个是贵过头了，因为毕竟这个是吴敦义8月20号之后才会做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再来看是说这一次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个贺电，其实贺电为什么说这个时间那么晚，其实我想真的说有时间上的差距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的概念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像这一次吴敦义他可以一轮过半，其实也是让蛮多的这个民众或是媒体意料之外。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说意料之中，有些人觉得意料之外。那无论如何，我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贺电也好，或者说吴敦义这边回复的贺电也好，其实一定都会被大家所放大检视。我想所以每一个字句都是锱铢必较的。可是对吴敦义来说，他的两岸的路线其实在他的之前的竞选公报里面他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我简单念一下给大家听，他就讲的是说要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重建两岸和平发展。也因此这个就是吴敦义那时候竞选主席所提出来的一个主张跟政见，这是写在他的竞选公报上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今天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开放的政党，所以说我们的党员透过一个开放的机制来投一票票票票等值投出来这样的一个新任主席，其实我们也要去检视他所作所为跟他之前的一个政见有没有相背离的。如果说真的有相背离的话，其实我们的机制也会去对主席做一个弹劾。就像我们在每年也会开设所谓的全国党代表大会，那昨天我也是首次参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党代表选举，我也是新任的党代表了。所以如果往后我们的主席吴敦义先生他如果说有背离他之前的承诺，或者说他想要走比较极端的路线，其实不用外界来讲，我们自己本身党内党代表、中央委员、中常委也就会发挥制衡监督的力量，来希望说这个主席好好的走正确的路。不过我觉得最后还是强调是说，因为毕竟国民党现在是在野，我们讲再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高谈阔论的论调，其实我觉得对台湾人民都还是没有感觉。其实最重点还是说，我们要先赢回执政权，我们要拿出一个完整的论述，赢回这个执政权之后，后续的这个两岸的发展也好，或者说内政的问题，或者甚至是国际上的形势也好，我觉得我们再去论述，我们再去提出主张，才会更铿锵有力。
好的，谢谢孟凯，时间交给博弈。
东尼，我们是不是来接电话？
我们现场也的确是有不少的电话，很抱歉今天给博弈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我们那个听众的参与也很重要啦。那个台北的肖先生马上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请说。
啊，那台北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哈，黑猫白猫，只要会招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没有什么中国台湾国民党，只有世界级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啊。第三点的话，这个是从这个选战就看出来，不变里面就有变啊，不变就是一中不变，那变的话就是选战的改变。
台北肖先生，谢谢您。高雄的王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王先生，
吴月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你好，哎，
吴宗义的当选的话，也是利用什么人头党员啊，还有那个，那国民党的话，他也是买票的专家。啊，我是建议民进党的话，要把那个党产，不只是国内的党产，国外的东西都要把它一起清除。
好的，感谢高雄的王先生，不好意思得打断您，我们时间有限了啊。广东的李先生，请抓紧时间一两句话好吗？李先生，请讲。好的，台北洪先生，洪先生，你还有一两句话的时间，洪先生，请说。
好，那个，洪秀柱国民党主席大概是历任以来最受到台湾人民唾弃的这个一个团队哈，我想包括蓝营跟民进党大部分的人都，蛮唾弃他团队的新闻。你看今天的这个在台湾方面的来宾。你看听他的话就知道，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台北洪先生，我很快再念两个脸书上的这个留言，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很简短的总结了。抱歉啊，这个 at Chow 他说，吴敦义是国民党的中间派，在他领导之下，国民党是很可能夺回政权的。中共方面实际上是需要有能力执政的代理人的，他这么讲啊。所以洪秀柱没有得到中共高层的青睐。他想请问嘉宾，郭台铭参选2020，两位怎么看啊？还有一位 Stephen Chen。他说：“请问两位宅兵，吴敦义这次大胜是不是赢在两岸论述上呢？是不是也证明了一中统表失败了？请教两位来宾。好了，很简短的这个结论，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第一个我想说，国民党不需要改名，其实它叫做中国国民党也好，或者其他名字，最重要说你在台湾一个要生存的政党，当然要贴近台湾的民意。嗯”所以它的本质上必须是一个所谓的台湾国民党啊。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吴敦义他在党内，当然现在很多人期待他团结，而且看起来目前是最有能力的，可是将来放在这个大的选举上面啊，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有经验的一个很老经验的政客了，所以说会不会过去的经验成为他的包袱，还有过去他曾经当然做过的错事一定会再被拿出来检验，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
好的，谢谢玉芬。孟凯，
是，我想先回应最后的问题，就是说郭台铭他参选2020总统，我就说了一开始就讲这个是一个假议题啦，就像现在美国川普总统做得不好，那个摔角选手巨石强森也说他要选总统啊，但是其实我们就讲说还是现任的总统做得令人失望，而且人民不信任，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提出说法。但是中国国民党到最后提出什么样的总统人选，其实都是要看我们党内的机制来做一个来考量。那另外呢，我们想说民进党这一次说真的这一年的一个执政让民众失望，所以说才会觉得是说希望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民党的一个领导人，国民党的一个主席来带领国民党怎么样提出一个论述，可以在2018跟2020重返执政。那这一次是不是吴敦义赢在这个所谓的两岸论述呢？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可以认同跟支持，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那九二共识其实最主要就是可以让台湾在两岸的问题上可以稳健的发展，并且往后可以寻求一些很平畅和顺的道路，我觉得这才是最重点的关键。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热烈的讨论，还有我们在脸书呢没有办法顺利的直播，不过 YouTube 的反应很热烈，希望大家未来我们能够把脸书的直播顺利开通，让大家都能够看这个更多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能够接触我们，谢谢大家。
好了，感谢博弈，我们会继续加油，也感谢两位来宾的深入分析。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昨天纽约的台湾社区人士在时报广场和联合国总部前抗议世界卫生大会迫于中国的政治压力没有邀请台湾参加。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张真发自纽约的采访报道。
数十位纽约的台湾人星期六下午在时报广场集会，抗议即将于下周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今年没有向台湾发出邀请函。
We're here to demand equality.
我们在这里要求平等，我们在这里表示公共卫生是人权，它不是一个国际关系议题。世界卫生组织显然因为没有邀请台湾，把2350万台湾人排斥在外而饱受批评。
抗议者认为世界卫生大会今年拒邀台湾与会是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是因为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不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但抗议者说，这是用政治议题绑架台湾人的健康，只会起相反的作用。
这完全是，这是完全弃台湾人们的生命健康还有情感于不顾。然后呢，在中国认为说，也许认为说，因为这样子可以逼迫台湾人接受九二共识，说你们接受九二共识，你们就可以来参加。但是这其实是一个 counterproductive， 这是一个反效，只会造成反效果。因为现在一个民调就已经显示，有七成的台湾人认为说，不能够因为要参加 WHA 而接受九二共识。
抗议者以年轻的台湾人为主，既有生活在这里的美籍台裔，也有留学生。
我们希望就是台湾人在这边关心台湾的每一个朋友，我们可以站出来，然后一起声援，聚在一起，就像一把火一样，我们因为热情，我们燃烧在一起。
抗议者在时报广场集合后，举着标语牌，喊着口号，沿42街一路东行，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的，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海峡论坛与各位再见。
谢谢。